的时间，今天献舞传道要征道的主题是做完全人，把时间交给献舞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手中有做工的能力，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不只是在世上有这样子的一些福乐，有这样子的一些恩典，可以来享受你创造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主啊，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也知道我们今生该做什么，要让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些金钱、财力、时间都用在合乎主心意的地方。求你不断地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世上可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也一直不断地往完全的目标来迈进。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今天没有儿主同心会，所以就是说儿主的老师就是嘿，那个可以散会以后呢就可以回家。那我们今天要来传讲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那我们的哥林多后书已经到了尾声了，今天的信息整个就要告一个段落，但我相信呢，圣灵还会继续透过在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那今天既然是最后一章呢，我想也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个总复习，特别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这个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密切，他是透过两次的传道，来跟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书信来往，那他也是这个有三次亲自拜访他们，那在今天呢，他特别提到说他想要做第三次的拜访，所以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这个保罗他是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中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在我们的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来读给大家听。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呢，记载着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基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会堂，做这样子的一个布道，引领了一些的这些哥林多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因此呢，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建立起来的。保罗在那边呢停留了1年零6个月，一年半的时间，他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在第一次在这样子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呢，保罗后来就写了第一封书信给他们。这封书信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5章9节有一句话，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他在哥林多前书写到这样子一句话，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所以代表说在哥林多前书他已经有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了。那 写了这一封信以后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内部问题哦，并没有改善，所以就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写信向保罗请教一些的问题哦。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针对他们的问题做了很多的回答哦，一一的回答，有淫乱的，还有就是混乱圣餐的，还有分党结派的问题，所以他才又写了第二封书信，就是所谓的哥林多前书，来回复他们的问题。那保罗呢，后来发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恶化，所以呢，他觉得事态严重，他必须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因此呢，他就做了第二次的这个拜访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那一次的拜访呢，带来双方面不欢而散就是彼此呢不是非常的愉快由哪里可以知道呢？就是由他写，由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写到这样子的一段话呢，可以证明出来在哥林多后书2:3-4保罗曾经有这一段话，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所以代表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封书信，是因为他第二次的这个拜访呢不是非常的愉快，所以他又写了这第三封书信有点就是要安抚他们，然后也再次的表明他的态度。那写了第三封书信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写了第四封书信就是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节经文，他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保罗他想要再做第三次的拜访。那各位弟兄姐妹觉得他第三次有没有拜访成功呢？你们觉得他后来有没有去哥林多教会做第三次的拜访？有没有？在《使徒行传》20章他记载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那就是他第三次的拜访呢，其实有顺利的成行。那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前往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途中那后来在那边停留了3个月，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呢，只可以看得到他的第一次拜访跟第三次拜访那第二次拜访呢，因为使徒行传没有提到半个字，那我们只能够从一些前后书的这些经文里面呢去推敲去推测，那这些学者呢后来就帮我们整理成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轮廓跟状况那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是因为今天提到的这个引言第一句话这样子的一个开头，他说他第三次要到他们那里去那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一世纪那个年代要去做长途的旅行没有花上1年半载的时间没有办法从一个地方很顺利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到一个地方去，而他又跑了3趟所以代表呢他非常看重哥林多教会跟他之间的关系。当然呢，除了哥林多教会是他一手建立的以外呢，好像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呢，有一些事情他必须要去处理那他有哪些事情要去处理呢？他说他带着非常严肃的心情要去看，要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他说他是带着神的权柄要来维持教会的纪律如果有必要他要实行教会的惩戒在哥林多教会 这些身上。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非常严肃，非常严厉，非常肯定的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呢，是一个强调爱的宗教，但是这个爱呢，不是漫无目的，也不是无地放矢的。如果有人呢，在教会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话呢，一定要接受惩处，才有公理，才是爱。所以保罗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他才会说出这样子的一段话，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他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意思就是说，你们试试看，看我能不敢不敢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有没有能力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呢，那你们就看着办。那这种做法呢，才是合乎神的心意，才是真正爱的表现。而且当我们在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惩戒呢，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真理发扬开来。我们知道所有的团体都会定下一些规范，我们常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在公司行号里面也有他公司的规定。那定这些规定啊，就是要让大家去遵守，好让这些的整个的这个团体组织呢，可以很顺畅的运作下去。那难道只有基督教不需要定规矩吗？不需要定规范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在旧约神为什么还要颁布所谓的十诫来给这些以色列百姓？那在新约呢，保罗为什么又要提到说如此去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完成基督的律法。所以代表说基督教呢，也是强调要有一些规范的。当我们在执行教会的惩戒时，人可以正确的看待基督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宗教，所以呢，他们就不敢随随便便。如果我们一直强调爱，没有公理，没有公义的话呢，其实是没有智慧，也不是所谓的爱。因为对于那些再三触犯神的命令而不去处罚他的人，其实这个就不叫做爱了。因为呢，这个人正在腐化这个团体，他在把这个团体呢带向一个沉沦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呢，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心意，有他的用意跟目的。那我们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呢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既然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们就要远离罪恶。保罗要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对罪没有适当的处理，没有适当的看待，所以呢，他觉得需要祭出这个教会惩戒这样子的一个大刀来维护教会的圣洁，来维护弟兄姐妹他们的圣洁，以免有罪不处理，而使得这个问题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好像笑一样会酝酿，会发酵，会影响周围的这些人。如果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前书五章呢，保罗曾经提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这个淫乱的事情呢，就是有人跟他的继母呢同居在一起。他说要把这样行这样事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又说要把这样子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并且呢警告他们说，不可与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勒索的人相交，就是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我们要审判的吗？所以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很 坚决的告诉哥林多教会要怎么样看待罪恶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根据这个原则呢，将犯罪者逐出教会，就是早期教会最严厉的一个惩罚跟惩戒。当政教合一呢，以后当政教合一以后呢，哇，这些教会的领袖手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呢，他们运用一些政治力量来处罚这些人，变成了手段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血腥。但是早期的教会呢，他们的处理方式呢，就是要把这样子的恶人呢从他们中间赶出去。逐出教会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也不是一件太光彩的事情嘛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觉得说啊，你不欢迎我来这边聚会是不是？那我再换个教会好了。今天的教会那么多，我也不差来你们这边。我们变成心态是这样子。可是你想想看啊，在保罗那个年代啊，你逐出教会啊，你要去哪里聚会呢？教会，那你的教会就是保罗建立起来的啊。所以你被逐出教会，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的。那是到了中世纪以后呢，才会有一些的所谓什么天主教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这些慢慢的教派分立出来早期啊，就只有教会而已啊。所以你被逐出教会，你是没有地方去的。而且啊，你被逐出教会，还有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你不只是没有地方聚会，就代表说你已经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了，你知道吗？这是更严肃的事情，所以代表说你已经失去永生了啦，你知道了吗？你没有，你被逐出教会，就是说你已经不被这个神所接纳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告诉彼得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所以他们觉得说，教会握有这样子的权柄，知道不知道？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啊，我们看中世纪啊，连那些国王跟皇帝都非常惧怕教皇，生怕被他开除会籍的话呢，哇，那他以后呢，连天堂都没得去了所以这个他们对教皇都要畏惧三分呐他们的加冕都要透过教皇来加冕来祝福就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当然逐出教会这个不是说在初代教会或是中世纪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呢，也是有定下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因为呢，在我们的浸联会的教会手册我们都会拿到一本浸联会的教会手册，里面有一条的规章是这样子的，他说因犯罪经教会劝告而不肯悔改者得开除会籍，就是你丧失会友的资格了。那我们知道，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对不对？曾经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主事者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乱，他们不服从权柄他们就好像在犯罪一样。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使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处理，这是当时执行者觉得他们师出有名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保罗他说他要使用权柄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惩戒，并且呢一定要确实的来执行。因为教会领袖就是被赋予权责要来治理教会啊，教会在乱你要不要处理，你要不要，你要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所以呢是由谁来执行呢？当然就是由教会的传道人和核心同工，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说保罗后面还讲了一句话虽然教会领袖被赋予权责来治理教会，所以他们有权利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保罗在第10节也说得相当清楚，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造就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使用，我们会败坏人呢？就是在我们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不是存着私心跟报复，我们是用公平、公正、公开，按着神的教导去行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在做造就人的工作。我们没办法讨好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犯罪的信徒，你在惩戒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也是不舒服的啊。但是你要不要处理？你要不要正确的来处理？你要不要适当的来处理？这就是保罗他在这边所说的，虽然我手中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但是呢，我在处理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谨慎小心，并且呢，我处理的方式最后呢，一定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败坏任何的人。既然出于维护教会的纪律的惩戒是势在必行，否则基督的真理将难以维持，那么要怎么样子来进行呢？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凭着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来进行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执行者可能不能有大小眼的区分呢、不能够说哪一些人跟我比较要好，我的尺度呢就放得比较宽松一点，哪一些呢是我看不顺眼的人呢，我就百般的刁难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们虽然手中握有这样子的权柄，但是到头来啊，弟兄姐妹是不会尊敬我们的，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公平嘛，你是好像拿着这些来打压我们，来那个欺负我们。因此呢，保罗他也提到了一个原则，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就是说他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虽然要执行这个教会的惩戒，但是呢，他会找一些见证人，当然这些见证人也是要很公平、公正、公开的来回答这些问题，来回应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呢才不会落人口实。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态度呢，其实是符合神一贯处理这个事情的法则，因为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呢，最早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了，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在生命记19章15节，有做神透过摩西来教导百姓，其中有一条这个律例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到说，关于哥林多信徒的指控呢，他一定会公平的来处理，用公义的方式来看待。那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教会中一个很重要的处事原则啊。那保罗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惩戒呢？其实就是要让弟兄姐妹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的主题就是做完全人嘛，完全人呢一定呢要朝着呢远离罪恶的生活来迈进，来往前进。因此呢，在第二段里面呢，保罗又提到说要做一个完全人呐，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达成的。保罗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意思就是说，我身为使徒的我是有来自神的权柄，这是神所赋予我的。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呢，其实保罗在前面几章啊，在10到12章，他一直在强调他使徒的权柄，他使徒的身份。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来让他们知道他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所以呢，神有赋予他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处理教会的这些事务跟问题。但是呢，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受了假使徒的影响，他们就慢慢的觉得保罗不 不够体面，哦，他也不够气派，讲的话呢也不够大声，哎，所以呢他们开始质疑起他使徒的身份。他们说他的信啊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就是说，哎呀，你们看保罗这个人啊，这号人物啊，他做文章还不错，但是讲起话来呢好像一个草包的样子，哦，哎，没什么内涵，没什么内容，哎，如果那个他能够炫耀一些那个特殊的才华和经历啊，那可能对我们还比较具有这个说服力，哦，他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啊，我想呢在我们眼中来看他会比较像个使徒的样子。如果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说方言啊，说预言啊，行一些医病赶鬼的能力，哇，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呢一定是，哦，这个博得他们的满堂彩，哦，觉得认定他没错，他就是使徒，使徒就是要像他这样自己。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到每一个教会去是有用这样子的手段在拉拢人心吗？在凸显他自己的身份吗？如果他真的这样做，哦，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哇很厉害的保罗，但是我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个大人的基督，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眼目啊看到的是说哇这个传道人好厉害，什么都能做，哦，什么都会做，但是呢我们可能的心里面，哦，就蒙上了一层帕子，看不到基督的能力，哦，在他的身上，哦，所以保罗啊他不太特别去强调他这些特殊的经历，哦，因此呢有一件特殊的经历，哦，也隐藏在他的心里面，哦，14年啊他都没有讲出来，哦，这个三层天的经历隐藏了在他心里面可以隐藏那么久，哎，如果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哦，我们都恨不得天下的人，哦，马上知道说，哦，我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们是不太一样的，哦，我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哦，哎，我偷偷的告诉你这样子，哦，但是保罗没有，哎，他这一件三层天的经历、哦，隐藏在他心里面隐藏了14年之久，哦，最后呢他不得不说出来，是因为他想要让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哦，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来，正确的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哎，所以呢他才把他这个14年的这个特殊的经历，哦，说出来让他们晓得。而且他说你们既然要强调这些外显的能力的话，好，我今天就坐下来跟你们玩一玩，比一比，哦，你们拿这些人要来跟我比，好，我们来玩超级比一比好了。你说我也是以色列人，我还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哦，说意思就是我是纯种的犹太人，啊哦，你们要比呢我是最纯种的，但是要比经历的话，那我可以列出一大堆的清单。我们在11章里面，保罗把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全部的都罗列出来，让所有的哥林多人都知道说，哦，原来他遭遇了这么多的逼迫和苦难，啊，如果我们没有看他那张清单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说他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是呢他很少去提这些特别的这些特殊的经历跟事件，是因为哥林多人他们不成熟不懂事，以至于啊为了要把他们挽回过来，他才去强调在他生命中，哦，这些特殊的经历。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呢，其实就是要挽回哥林多人，哦，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说基督可是有能力的，哦，虽然他曾经好像软弱到被钉十字架，哦，他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也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保罗要哥林多人看清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神的能力啊是透过十字架来彰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的能力啊，没有经过十字架你看不出来，你看不懂，你也不明白神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在一些受苦的人身上，哦，在一些可能宣教士或一些我们特别很敬仰的这些属灵伟人身上呢，其实你看他们身上啊都是有十字架的这个烙印，哦， 他们都是经过十字架的这些苦难哦，才真正的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如果啊不透过十字架，我们只是在凸显这些外在的能力啊，其实是很空洞哦，很肤浅的，也没有办法真正彰显何为神的能力。因此呢，保罗才告诉哥林多人呢，他们应该正确的如何来看待软弱跟能力哦，特别在三到四节里面呢，他强调这两个词汇哦，强调了很多次。他是要向他们澄清什么是能力，他告诉他们说，基督大能的彰显必须建立在十字架的大能上面，没有十字架的大能就不是神的大能。这就是他说他为什么喜欢夸自己软弱的原因。可能很多那时候的信徒觉得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保罗说，没有，我的能力啊都是透过基督而来的，我只是一个瓦器，一个很普通的器皿，我的能力啊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好让基督的能力可以来护庇他，好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说，哦，原来保罗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十字架的，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把人带到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面前，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当保罗说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呢，他提醒哥林多人要做一番的检视，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那在这一段话里面呢，其实新汉语译本哦，他把它翻译成这样子，你们要查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你们要考验自己，难道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保罗要他们去省思一番，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啊？如果是肯定的有的话呢，那保罗会再问他们说，那代表你们已经是得救的人哦。那请问一下，这个福音是谁传给你们的呢？当然是我保罗传给你们的啊。那既然是我保罗传给你们的，那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使徒？这个答案呢就不辩自明了哈。他强调就是说，他就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使者，以至于呢，他们到今天呢，还能够确定在他们心里面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哈。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逆推的方式，是要来提醒哥林多人哈，他是从神而来的使徒，也让他们知道说，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哦是正确的，是确实的，以至于呢，他们今天呢还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哦，这就是保罗他在第二段里面呢告诉这些哥林多人，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到达一个完全人的境界。那在最后呢，保罗要告诉哥林多人，无论是出于教会的纪律惩戒，或是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些蒙恩者身上是带着能力的用意呢，都是为了要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做一个完全人。所以基督徒呢，不要做恶事，要扶助真理。他这样子告诉他们，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基督徒呢，自己呢也是有一些当尽的义务跟责任哦。保罗在这边已经跟他们说得非常的清楚了，而且呢他让他们知道说，哦，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禁止去做这些恶事情，要扶助真理。做完全的呢，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最终的目标。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呢，感觉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哦，要成为一个完全人。 那我们常常就会想想看，我今天到底到达哪一个境界了哈，到达哪一个地步了？如果我们觉得说哇，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行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永远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哎，我有一些地方做得不错的时候呢，我们又沾沾自喜，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已经哎还做得还蛮不错的。但是神其实不是要我们看自己哦，他是要我们转眼来看他。那这就是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转眼看他，我们就会像他呢？只要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愿意再多爱神一点呢，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要爱神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努力的地方哦。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我们自然而然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多爱神一点呢，我们就会一直朝着这个目标来迈进。因为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就会想要成为神所期待的那个样式和形象嘛，对不对哈？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呢，我们就会想要成为那个我们爱的对象哈，他期待的那个目标。那这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呢，哦，他问他爸爸说：“爸爸，我读完国小以后要做什么？”哈，那他爸爸说：“你读完国小以后就要念国中啊。”哦，那读完国中呢，要读高中。哦，那读完高中呢，要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呢，念硕士啊。念完硕士以后，啊，我告诉你，我最想要你读一个博士回来哈。结果这个小孩子就真的非常的努力哈，往这个目标去迈进。那当然呢，他在这个当中不是不会吃苦哈，他可能也经过了很多挫折跟挫败，但是呢，当他最后真的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当然的喜乐哈是不言可喻呀，因为他的女儿呢，终于达到了他所期望的那个目标了。那神所期待我们的目标呢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了哈，神所期待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完全人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我们说完全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完全呢？那其实呢，只要我们多跟神相处，我们就会认识到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神的个性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个性。你多跟神相处啊，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只要呢，他喜欢的这些啊，你就去做；他不喜欢的啊，你就不要去做。神喜欢诚实，神喜欢公义，神喜欢这个怜悯，那我们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多做一些嘛，对不对？神不喜欢罪恶，那我们就不要去做那些罪恶、恨恶人的事情。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不自觉的哈，就一直在往这个完全的目标来迈进了。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完全对我们来讲是永远达不到的事情，那耶稣何必说这句话呢？哦，强人所难嘛，那代表就是说，是有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已经有圣灵了，有重生的生命了，所以呢，我们一定有办法呢，可以往这个目标来迈进的。这是保罗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那11到14节呢，是整卷书的一个结语，那其中包括了祝福、问安，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祝祷词。在11节里面呢，保罗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要受安慰呢，我在他也可以翻译说要接受我的劝告，要接受我的劝告。所以我们这样子看见保罗他最后呢，仍然不忘了苦口婆心的来告诉他们，要做完全人，要接受我的劝告，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呢，纷纷扰扰，制造了很多的可能分党结派的事情。 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和平共处。十二到十三节的问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哦，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那在早期的教会呢，他们是用亲嘴的方式哦来问候。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就是互动非常频繁的哦，就是常有机会呢，可能我们会做近距离的一些接触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实在是要求神保守我们哦，免得我们不小心就落入这个两性的试探之中。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也很多关于这个性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呢，前书里面呢，保罗提到很多他们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性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大难题哦，一个大问题。许多的媒体广告呢不断的在诱惑我们，那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哦，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祝祷词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已经传道常常会在最后祝祷的时候呢哦，用这句话来祝福我们哦。那这一句祝福的话语呢，就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节。那这一节呢，其实这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啊是三位一体的神哦，就是有这个耶稣基督、有神和圣灵。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呢，在早期的教会，他们用一些的经文来建立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这一段话呢，也是其中的一段经文的来源跟出处。那这是我们今天呢整个信息的一个内容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做完全人。那我们提到说，神赋予教会领袖的权柄呢，是为了要持守教会的一个纪律，为了要造就信徒使用的哈，帮助我们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那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是带着能力和盼望的，所以基督徒可以朝着做一个完全人的目标来迈进。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要去努力的。做完全人，我们可以从彼此互相提醒，还有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以及从自己的身上哦，三方面一起的来努力来学习。啊，最后呢，那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后书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主啊，在这一卷书里面还有许多可能我们没有做到的或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求圣灵继续透过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可能触犯了其中的一些的命令或是一些规范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马上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马上远离这些罪恶，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是的，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因为这在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你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来反映你的自己。主啊，完全就是可以来反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谢谢恩主，让我们用今天的回应诗歌来向你祷告。哦，主啊，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常如此渴望，如此恳切，世上所真爱，我甘愿舍弃，披戴去完美，圣善公义。我愿向你，我愿向你， 荣耀救赎主向你圣洁，愿有主甘甜，愿有主完全，更有主馨香深引我心。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常如此渴望，如此恳请。世上所真爱，我甘愿舍弃，
一代主阿妹深深供应。我也想你，我也想你，荣耀救赎主向你圣洁，愿有主甘甜，愿有主完全，愿有主心下深引我。
我一同站立来敬拜神。
我也想你，我也想你，荣耀救赎主向你圣洁，愿有主甘甜，愿有主完全，愿有主心下深引我心。
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一个极高的期待。主，你期待我们像完全人，你要我们像你一样完全。主啊，帮助我们。主啊，透过弟兄姐妹，透过牧者传道，透过众同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成为完全人。主，你自己的大能透过十字架，主啊，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成为我们帮助，成为要使我们成为完全人的动力跟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目标跟期待，我们自己能够像天父一样完全。谢谢阿爸父神，就你的能力和你的恩典在未来一周当中伴随着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胜。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